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从两点来看。第一，我们将介绍最近的一些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提供了理解圣经盟约基本特点的背景。第二，我们也要看一看这些发现怎样帮助我们了解神的国度和神的约之间的内在的圣经联系。让我们先简单的描述最近一些与我们研究圣经圣约相关的考古发现。有关旧约，其中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旧约不是一个神话故事，里面所记载的事件确确实实在天底下发生过，而且就发生在古代中东地区。当代人研读旧约圣经最令人兴奋的情况之一，就是透过最近的考古发现，我们有幸了解到更多有关旧约圣经的古代世界，我们比过去的基督徒知道的更多。结果我们就发现，有了这些背景知识，就增强了我们对旧约的理解。尤其是想要理解旧约中的圣约，这些背景就显得更加的重要。上个世纪里，发现了很多有关古代以色列周围国家的文明和文化，这一切都帮助我们更多地体察到圣经圣约的突出特点。许多古代文献帮助我们更彻底地了解圣约，但是就我们现在的学习的目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一组文献的出土。这些文献是宗主国和附庸国的条约。其实不要让这些术语困扰你，宗主国一词和拉丁文的凯撒、俄文的沙皇、德文的皇帝都是同一个词根，简单的意思就是皇帝。当然附庸国或诸侯国一词意思是臣仆、从仆，或者在此的意思是皇帝的臣仆。一个宗主国和附庸国的条约是一个大国王、宗主国和一个小国王或者国家之间所达成的国际协定。在这些条约内，小的国王和国家是大的国王的臣仆。圣经中的古代世界是一个王国的世界，从很多方面，这个政治现实在古代近东地区占主导地位，以致影响人们生活中几乎每一件事情的思维方式。若是论及到王国的形成过程、维系方式以及治理的方法，情况就更加如此。古代的世界，一些强大的国王，像埃及法老王、赫人的有势力的国君以及亚述的帝王，往往会透过占领并吞并邻近弱小的国家和城邦来扩展他的王国。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国际关系都用一模一样的方式来处理，但是大多数这样的关系都要透过我们现在所说的宗主国和附庸国的条约来形成和处理。宗主国和附庸国的条约对学习旧约很重要，重要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我们只特别涉及一个主要的思想，就是宗主国和附庸国的条约是国王设计来治理他的各诸侯国的。为了帮助领略一下这些君王治理的特点，我们先来描述一个典型的宗主国和附庸国之间的条约内容。几乎毫无例外，这些古代条约的范本都遵循三个有规可循的模式。第一，条约的开始就会强调国王向他的附庸国所显示出王的慈爱和良善。在条约的起初导言里，国王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配受赞美的荣耀君王。历史上有一段时期，导言后面还紧接着一个有关历史的序言。在序言里，国王会隶属他为人民所做的许多历史功绩。宗主国和附庸国的条约第二个主要部分主要集中在要求附庸国的忠心上面。条约清楚地说明附庸国需要顺服的方面，详细列出规则条令，解释附庸国怎样按照期望要求生活在宗主王国里面。宗主国和附庸国条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强调附庸国忠心以及不忠心所导致的后果。条约应许忠心的仆人将来会得到祝福和报偿，同时条约也威吓不忠心的仆人要从他们的国王受到种种诅咒和惩罚。 条约中还包括其他的部分，比如为条约文件提供安全妥善的保存，祈求神明作为见证人来监督盟约的双方，以便条约得以执行而不被忘掉。但是宗主国和附庸国之间的关系的中心是用这种方式来表示的。强大的国王宣称他们对娇小的附庸国及其国王富有仁义慈爱，因为这种仁爱，宗主国要求他的附庸国要忠心。对附庸国的忠心和不忠心，他们列出很多积极和消极的后果。正如我们将要看到，宗主国和附庸国条约的这三个主要的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明白旧约中圣约的性质，以及他们如何与神的国相关联。